我们在天上的父母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天气之下，做弟兄姐妹怀着一颗活的心来到主你自己的圣殿中来敬拜你，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帮助我们，用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灵，也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来听你的话语，来看到主你要我们看到的真理。让我们也在这个学习你话语的中间中，能够得到更多的亮光，能够把我们所学到的用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都配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再来念一下我们的读经班的经句，来念。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漠视，是人写下来的，但是是神的漠视。学习圣经不只是停留在字面上的那些知识，而是要怎么样教导我们归正，教导人学义，是有教属神的人，就是我们这个基督徒得以完全。最终的目的是什么？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预备行各样善事，到各行各样的善事，就在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大使命，就是去传福音，令人归正。好，那在今天开始，我们的那个二十八章之前呢，我想跟大家稍微讲一下上个礼拜我们的考试。那个有两道题目呢，抄的弟兄姐妹比较多一点，所以我想跟大家 go over 一下。在第一题里面说，彼得五旬节讲到引用哪一篇证明基督复活？那很多弟兄姐妹选了十八、十七，但很少呢就选到了十六。那我们看一下十六篇，好不好？十六篇呢？在十六篇的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呢，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请大家看一下《使徒行传》二章，《使徒行传》。二章的二十五节，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那个时候是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他特别的提到了这一点。在二十五节说，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的眼前，他在我的右边，叫我不致动摇。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也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二十八节说：“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到满足的快乐。”有没有？是不是完全一样的？是啊。这个在《使徒行传》二章里面特别提到了这一点，就是诗篇的十六篇，这是彼得在五旬节的那篇讲道的时候特别提到，所以跟大家稍微提一下所以呢，应该呢这一道题目的答案呢是十六篇，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呢，保罗啊，不是保罗，这个彼得提到了这四篇，这十六篇。另外一道题目呢是第三题，诗篇十九篇从哪两个方面赞美神？第一个答案呢是神的慈爱与神的公义，第二个答案呢是神的创造与神的话语，第三个答案是神的拯救和神的供应。那我们来看一下十九篇， 十九篇呢，我们在这讲的时候呢，我们特别提到神有两种启示，一种是什么 general revelation， 就是一般的普通的启示，另外一种呢叫 special revelation， 是特殊的启示。什么叫做是一般的启示呢？一般的启示就是神的什么创造，一切你所看到的宇宙一切，这是神的什么创造，也就是神一般的启示。什么叫特殊的启示呢？就是神的话语，圣经。那十九篇里面的前半段一到第六节，他讲的是什么？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日到那日，那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等等等等。第五节说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人奔跑，等等。这些是描写什么？描写神的诚实拯救，还是宇宙一切神的创造？神的创造。那么下面的第七、第八、第九、第十节讲的是什么呢？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叫愚人得智慧。这是讲的是什么？神的什么话语，对不对？神的训，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睛，等等等等。那前半段讲的是神的创造，后面中间那一段讲的是什么？神的话语。那么我们回到第三个题目，就是说诗篇十九篇从哪两个方面赞美神？是讲神的慈爱与神的公义吗？不是。是讲神的拯救与神的公义吗？不是。讲的是什么？神的创造与神的话语，并不是说其他的答案不对，是说在这个十九篇这里面 doesn't fit， OK， doesn't fit。 他特别讲的是神的创造与神的话语。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上一次我们讲到第二十八，对不对？好，第二十八章呢，它的主题是求神的拯救，这里面分成四段。第一段呢是呼求神的拯救，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耶和华，我求告你，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缄默，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没有神他一切都没有。大卫接着说：我呼求你，向你自圣所举手的时候，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在这里大卫向神呼求，向神祈求他的拯救。接下来呢，三四五呢的三节呢，讲的是求神的公义，求神的公义。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他说不要把我和恶人并作孽的一同除掉，这就是神的公义啊。他们与灵蛇说和平话，心里却是奸恶。愿你照着他们所做的并他们所行的恶事待他们，愿你照着他们所做的待他们，将他们所应得的报应加给他们。这里就说求神伸张什么公义，求神的公义。接下来就是那一段的六七八这三节呢，讲的是称颂神赞美神。那接下来一边是呼求，然后求神的公义，然后因为神的公义就什么，他就赞美神。而耶和华心当称颂的，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到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称颂他。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高者得救的保障。最后呢，在第九节呢，他
在此呼求神赐福给他的子民。
他说：“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好，接着呢是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九章。
二十九章呢，赞美造物主的颂歌，这里分成三段。第一呢是称颂神的荣耀，第二赞美神的大能，第三呢是神赐力量与平安。我们来看一下，很快的看一下。第一、第二段是赞美神的荣耀，很清楚，他说：“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那耶和华的名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在这里是赞美神的荣耀。接下来那一段呢是赞美神的大能，很清楚的看到这里神的大能在哪里呢？第三节，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上。第四节，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第五节，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等等等等，这是讲的什么？神的大能。然后到最后两节呢，就是十到十一节呢，主要是什么？神求神赐力量和平安。他说洪水泛滥的时候，洪水泛滥一定是 chaotic， 对不对？一定是很糟糕的事情。但是那个时候，耶和华做着为王，耶和华做着为王，直到永远。而且十一节说，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们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虽然世界上会发生各样的事情，但是神什么？保守他的子民，赐力量给他们子民，赐平安给他的子民。这是第二十九九篇。第三十篇是讲神恩典的无限，神无限的恩典。在这里第一到第三节呢是赞美神无限的恩典。他说耶和华，我要遵从你，因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第三节，耶和华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不至于下坑。什么叫下坑？我们以前讲过那个坑这个字，在约伯记的时候几次提到，是吧？这坑就是要不要什么灵魂到什么地狱去，对不对？就是与神什么永远的隔绝。第四到第五节呢，他是呼唤众圣民呢一起来赞美神。他说耶和华的圣民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民，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这里很要紧，我们平时有的时候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会遭到各种各样的患难，但是呢，这只是什么？短暂的一生。因为什么？他神的恩典乃是什么？一生之久。Excuse me。所以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必然欢呼。只要我们依靠神，相信神，神是信实的，所以呢，神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是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以前学过那个诗篇二十三篇，他是怎么说？我一生一世什么必有恩惠在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个都是一贯 有一个连贯性的。好，第六到第十节呢，讲的是大家想念神的恩惠恩慈。他说：“至于我凡事平顺，别说我永不动摇。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淹了面我就惊慌。”跳过去第十节，耶和华，求你应我，联系我，耶和华，求你帮助我。然后到十一到十二节呢，他是立定了心志，要永远的赞美和跟随神。他说：“你已将我的哀哭变成了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第十二节说：“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
31st. Okay, there we go.
Right. 31篇，信心的祷告。这里讲到大卫被敌人攻击，情况呢是非常的危急。在这种情况下，他以信心向神求告。如果你们看以前的撒母耳记历史书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大卫在很多的情况之下，在还没有做王的时候，不要说做王，你做了王以后也是这样的。大卫在还没有做王的时候，他被追杀多少次数？ numerous time， 对不对？所以他一直是在各种各样的情况，危机的情况之下，但是他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什么？凡事信靠神，一碰到事情他就来到神的面前什么求告神。有个别几次他没有求告神，结果事情就变得不很顺利。他在这种危机的情况下，他向神求告，他深信神必然会解救他。这首诗呢，他描述他自己的困苦以及对神的信靠，以及说在诗中所表现的信心，而且在这篇诗篇里面所表现的信心是特别的坚固和强烈。好，我们来看一下艰难中呼求神的拯救，在第一到第五节。第一节说：“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求你侧耳听，快快救我，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保障。”然后第五节说：“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示的网络，因为你是我的保障，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在这里，在艰难中他向神什么呼求他的拯救。然后到第六第七第八节呢，他这里表达了因为神的慈爱他得到安慰。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的手里，你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处。”他这里因着神的慈爱得到了什么？他的安慰。接下来九到第十三节，他这个时候在困苦中再一次求神的怜悯。他说第九节：“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因为我在急难之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第十节：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荒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跳过去第十二节：“我被人遗忘，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纪念，我好像破碎的器皿。”
的苦难向神怎么祈求神的怜悯。那第十四节到第二十节呢，他在困难中，虽然他有很多的困难，他有很多的艰难在他的面前，他遭遇了逼迫，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非常的有什么信心，他仰望和依靠神。那怎么说？十四节，耶和华，我仍旧依靠你，我仍旧依靠你，并不因为什么，并不因为环境的险恶，并不因为他在这困苦之中而什么放弃神，而是仍旧依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的人。第十六节，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凭你的慈爱拯救我。第十九节，他说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他的决心是不是很大？他的信心是不是很大？虽然他在最非常困难的时候，他对神的信心表现得非常的坚定。然后在21到24节呢，在他的信心之中不断的赞美和劝别人。耶和华，第21节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至于我，我曾急促的说，我从你眼前被隔绝，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你仍听我恳求的声音。第24节，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不单单是他一个人，而是所有的，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他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他不单单是赞美神，因着他坚定的信念，而且他还勉励别人怎么样，同样的来仰望耶和华，勉励这些人要壮胆，要坚固他们的心，靠着神。32节，32篇是赦罪自服，这是一首悔罪诗，它是7篇悔罪诗中间的一篇，一共是6篇，32篇、38、51、102、130、143，这是7篇的都是悔罪诗，它是其中的一篇。那同时呢，它也是一首感恩的诗。大卫在这首诗里面承认自己的过犯。知道已经蒙了神的赦免，特此呢，他为此而献上自己心中的感谢。第1、第2节讲了两个有福，我们来看一下，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第2节，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两个有福，特别是强调了神赦罪的之恩。你这个有福是什么有福呢？是怎么情况之下有福？是在神赦罪之恩之下得到福。保罗曾经用它来说明因信称义的真理。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你可以去看记一下保罗的在罗马书的4章7到8节，是特别用这两段话来描写他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这里说心里没有诡诈，第2节说喜欢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罪的，这人便是有福。这个心里没有诡诈，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有这个能力不诡诈，我们心里非常的诡诈，非常的诡诈，但是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心中的罪被什么神给洗净了，这是神的恩典，而不是自己的能力。第三到第七节是讲到了蒙恩的见证。为什么这么说？看一下第3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恩害 哀恨而骨头干枯。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枯，夏天的干旱。
在这里面，大卫公开的向神做见证，什么？他不肯认罪而带来的什么痛苦，对不对？带来什么？接下去第五节，他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
他在第五节的时候向神承认了自己的罪，然后第六、第七节呢，他说：“为此，凡虔诚的人都当趁你肯罪。”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犯意的时候，必不能到达那里。第七节说，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
他先前是描述了他因为不肯认罪而带来得到了很多痛苦，但是一旦他在神的面前认罪以后，他是说什么？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得到神的保守，得到神的恩典。第三段呢，是神的指示到八到十一节。
八节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钉钉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罗是吧？罗马，你不可像那无知的罗马，必用脚环配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驯服。”这里说你我们，实际上是我们一定要什么？要顺服，要听神的话，不要像恶人那样。不要像恶人那样，恶人就是那些不愿意依靠神、不愿意归向他的人。这些人就像什么？
无知的罗马。
I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how to pronounce it. 第十节，他说：“恶人必多受苦处，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然后他说第十一节：“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应当欢呼。”在这里面，前面的一人跟后面的心里正直的人相互摇应。这里谈到了因我们作为义人，是因为什么？蒙神的赦免，才算无忧，我们的罪才算什么？没有罪，才能够在神的面前称义，才能够称义。这个义人并不是我们是义人了，我们并不是义人，我们是因为什么？因为神特别的赦免我们的罪，才能够成为什么？算作义，因信而称义。啊，我们是因信而称义。三十三篇
这里是蛮多的 information。
好，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牧师花了很多的篇幅，特别的在这个诗篇三十三篇，因为它特别的 involve 到我们日常的崇拜上面。这个诗篇三十三篇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typical classic 的一个赞美的一个诗篇啊，是这个诗篇呢是可以用在公众的崇拜，其中有宣召、有赞美和回应这三部分。那这三部分里面呢，宣召是一到三节，赞美的四到十九节，这中间的赞美又分两段，两段的一个是呢是赞美神的创造，第二个呢是赞美神的拣选。 第三部分呢，就是回应。好，赞美神的宣召一到三节，赞美的对象是谁呢？当然是耶和华。我们来看一下33篇第一节到第三节，义人啊，你们当靠什么？耶和华欢乐，正直人的赞美是何以的？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用十弦瑟歌送他，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这里崇拜的对象一开始就开宗明义的提出是什么？耶和华是我们崇拜的对象。所以参加崇拜的人是什么？在第一节第一个字是什么？义人啊，义人。我们刚才已经解释过什么是义人，我们不再 go over 什么是义人。OK， 所以第三呢是崇拜的态度，在崇拜的态度很要紧，是靠神欢乐，而不是靠自己，也不是受自己平常各种各样的私心杂念或者各种世俗的意念而来影响我们。赞美者应当来靠耶和华欢乐，而不是受自己的情绪的影响，是要让神主导一切，靠神而心中喜乐。那崇拜的内容，那当然就是赞美和感谢。崇拜的方法我们也刚才讲过，就是什么弹琴歌唱。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崇拜的对象是耶和华，是神，崇拜的人是我们因信称义的人，我们的态度是要什么？靠神欢乐。第二部分是讲赞美神的创造，4到11节。赞美神应当有具体的内容，那具体的内容就应当根据神的什么属性跟神的作为来赞美他。我们来看一下4到5节。第四节说，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这里谈到了什么？神的属性是什么？正直、诚实、仁义、公平、慈爱，这些都是什么？神的属性。世界上所有那些美好的事物，就像我刚才讲，公义、慈爱、信实、良善、德行，都是来自于神，因为这些都是神的属性。至于神的作为，我们首先就要赞美神的创造。6到11节，我们来看一下。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神创造了宇宙万物。7节，他聚集海水河流，收藏生养在库房，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9节，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一切在乎于谁？在乎于我们的神。11节，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意念万代长存。世界一切都是来自于神，所以神是创造一切的，他有绝对的主权。那刚才上面也有提到，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第10节说，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意念万代长存。虽然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事情，列国列王都在做各种各样的打算， 但是这些最终什么都归于无有。最终决定一切的是什么？是神。因为以耶和华为神的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意念万代长存。十二到十九节是赞美神的拣选。什么是叫拣选？神拣选我们作为他的子民，但这个拣选我们作为子民，他的本来的意思就是什么？救赎。我们因信而称，已得到神的救赎，成为神的什么子民，成为神的子民。所以拣选就是什么？救赎。神的选民就是神的属民。我刚才讲过，因信而称义，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能力或者多有多好。同时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就要什么？以耶和华为神，要敬畏他，仰望他的慈爱。那么耶稣基督来临之后，所有信主的人就是主所什么拣选的人，他们也就是我们，是神真正的选民。基督徒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当敬畏神，仰望神的慈爱，因为神的救赎而赞美他。最后二十到二十二节，二十到二十二节是回应。那二十节说什么？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倚靠他的圣灵。耶和华，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必然要靠神来欢喜，我们要来倚靠神的圣灵，我们要什么？仰望神，因为他向我们施行各种各样的慈爱。三十四篇是赞美神的拯救，这又是一首字母诗。二十二节，对不对？二十二节代表什么？希伯来的二十二个字母啊，二十二个，每一个开始都是一个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这首诗把赞美和教导合在一起，是一种很少看见的结构。主要内容是赞美神。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到第十节呢，它就是赞美。哦，在这里我们看一下，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作傻，被他赶出去，就做这事，记得不记得？在读历史书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一段？但是这里面呢是有一点点差距。这个亚比米勒呢，实际上呢应该是说亚杰王啊，在这个是非利士人那边。所以实际上呢亚杰跟亚比米勒呢是属于一个人，但是我们这里一个是称号，一个是名字，明白我的意思吗？康熙皇帝是康熙皇帝，他康熙皇帝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我也叫不出来。反正都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一个是称号，一个是名字。是那个时候他所做的那首诗。他说：“我要时时的称谢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的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千辈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第五节，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他这首诗，你晓得他当时是他被扫罗追杀，无路可走，逃到非利士那边
雅典王接受他，他在是寄人篱下的那边，但是又不行，人家被他发现他的，他们发现他本来就是什么大卫，所以呢，他不得不又怎么装疯作傻，而他才能够怎么逃出来，要不然的话他就要被杀，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逃出来，他就感谢神，赞美神。第八节，你们尝尝主闻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德啊，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第九节，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第十节，我们很多人都会听到这段话，对不对？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在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不缺。我们的好处都在耶和华的。第十一到第二十二节讲的是教导。第十一节说：“众弟子，你们到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第十三节，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耶和华的眼目是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这里教导我们如何过一个蒙神喜悦，能够得到神拯救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啊，如何做一个要过一个蒙神喜悦得到神拯救的基督徒的生活。然后第十九节说，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依靠神，相信神，并不代表我们没有苦难，并不代表我们什么事情都一帆风顺，但是因着依靠神，我们可以脱离这一切的苦难。好，35篇，求神的保护。在这里面，他因着苦难向神祈求，他受苦的原因什么？在诗篇里面特别提到，是因为过去的朋友恩将仇报，和他的敌人一起来攻击他。祷告呢分为三段，第一段呢是求神的保护，第二段呢是恶人恩将仇报，第三段是求神公义的审判。所以第一段一到十节，耶和华与我相争的，求你与他们相争；与我相战的，求你与他们相战。拿着大小的盾牌起来帮助我，抽出枪来挡住了追赶我的，求你对我的灵魂说，我是拯救你。在这里他求神的保守，求神恩待他。第九节说，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靠他的救恩而高兴。他这里一边求神的帮助保护，一边呢是赞美感谢神的恩典。第十节他特别提到说，我的骨头都要说，连他的骨头都要说，耶和华谁能像你那样救护困苦人，脱离那比他强壮的，救护困苦穷乏人，脱离那抢夺他的。然后到十一到十九节呢，刚才讲过了，就是他过去的朋友恩将仇报啊，跟他的恶人，其他的恶人一起来对待他。他说，凶恶的见证人起来盘问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他们向我以什么以恶报善，
使我的灵魂孤苦。至于我当下他们，当他们有病的时候，我便穿麻衣，尽是刻苦己心，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我这样行，好像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弟兄，我取身悲哀，如同人为母亲哀痛。我在患难中的时候，他们却怎么了？欢喜大家聚集，我所不认识的那些下人聚集攻击我，他们不住的把我撕裂。第十七节说，主啊，你看着不灵，要到几时呢？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他们的残害，救我的生人脱离少壮狮子。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什么保守，求神的保护。接下来他就第十八节说，我在大会中要称谢你，在万民在众民中要称赞美你。在这里他有一个每一个段落，他分三个段落，每一个段落的最后一节都是什么赞美神。在第九节我们看一下，他说，我的心靠耶和华快乐，靠他的救恩高兴。第十八节说，我在大会中要什么称谢你，在众民中要赞美你。到了第二十八节的时候，最后的他又说什么？我的舌头要终日轮说你的公义，时常的赞美你。每一个段落，三个段落，每一个段落结束的时候都有一句什么？赞美神的话。第三段是求神公义的审判，一段是求神的保护，第二段是讲到恶人他的朋友恩将仇报，第三段是求神公义的审判。他说，求你不容纳无理我为仇的向我画押，不容纳无辜恨我的向我急眼。第二十二节说，耶和华已经看见，求你不要闭口，主啊，求你不要远离我。二十三节，我说神我的主啊，求你信奋信行起，判清我的事，申明我的冤。二十二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按照你的公义判断我，不容他们向我夸耀。第二十七节，愿那喜悦我的，愿那喜悦我冤屈得生的欢呼快乐，愿他们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平安。最后他再一次赞美神。第三十五篇，三十六篇，义人的祷告。特别提一下的，就是在这个诗篇里面的第七到第十节是犹太人传统中，他们把这七节跟到十节成为他们的称赞。说起犹太人，你们有没有在 travel 的时候看到那些犹太人？那是正统的犹太人，戴着那个小黑帽子，不是普通的犹太人。很多犹太人现在已经变种了。啊，正宗的犹太人，他们就算是在 travel 的时候，手上还是拿着那本圣经，还是在背，还是在念，真的是系在头上，挂在头上，从来不停的，从来不停的，很佩服他们这一点。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十六篇。第一到第四节讲的是恶人的罪过。第一节说，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的确，很多恶人，不敬畏神的人，他们不怕神，他们自以为能够得天罚，但是最终他没有得到报应。第二段呢是讲了赞美神的慈爱。第五节说，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人民深处你都救护。这里赞美神的恩典，赞美神的慈爱。然后第七第八第九节就是刚才讲的那个犹太人传统的那个称赞。到十二，你的慈爱何其广备，世人投靠你的翅膀应允下，他们必因你的殿里的干
非干，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呵的水。第九节，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最后是十一十二节，它是一个得胜的祷告，在这里他说是愿你的，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常以公义在心里正直的人，不容骄傲人的脚践踏我，不容恶凶恶的人手，凶恶人的手赶着我，在那里作孽的人已经碰到他们被推倒，不能再起来。三十七，三十七是温柔的人必承受地主。好，在这首诗中里面说到四种人必承受地主。第一是等候耶和华的人，第二是谦卑的人，第三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人，第四是义人。大家既然已经看过，去看一下在哪一个章节里面提到了这些个等候耶和华的人在哪里章节好知道吗？第九节，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主。还有呢，谦卑的人呢，十一节，但谦卑的人必承受地主，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接下来呢，二十二节，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主。第四个呢，二十九节，义人必承受地主，永居其上。在这里面，大家如果学过新约的话，在马太福音的登山部分，耶稣基督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点，对不对？这四种人实际上是一种，就是什么？顺从神，按照神的话去做事的人。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讲，跟随耶稣，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的门徒，就是什么？就是那个义人，就是那些承受地主的人。哦，刚才我们讲过，就是马太福音五章五节，主耶稣基督说什么？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主。好，第三十八，我必须讲得快一点。第三十八篇是一篇悔罪诗，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七首悔罪诗中间的一篇，这里分成一段、两段、三段、四段，一共分四段。有没有说分成四段？哦，没有说。好，第一段是认罪。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责罚我。第四节说，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第二段讲的是他在这个罪的同时，他还有身体上的各种病痛。他说我疼痛大有大大蜷曲，终日哀痛，满腰都是火，我的肉无一完全。第九到第十五节呢，是在各种各样情况之下，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仰望神和祈求神。他说，我的良朋密友，在我灾病，因我的灾病都躲在旁边站着，我的亲戚本家也远远的什么站立，那搜索我的命的设下网络想害我，口出恶言，终日思念思想诡计。然后十五节说，主啊，耶和华，我仰望你，主的我的神啊，你必应允我。然后十六到二十二节呢，他是在面对敌人的各种情况之下来倚靠神。他说第十八节说，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忧愁，
十九节，但我的仇敌又活泼又强壮，无理跟恨我的增多。二十一节，耶和华，求你不要撇弃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拯救我的主啊，求你快快的帮助我。在这里面，他有认罪，他有肉体上的痛苦，他也谈到了这各种情况下的众叛亲离。最后，他凭着信心在神的面前依靠着。三十九节，三十九节是求神赐恩。这分成呢也是三段，第一段呢讲的是要谨慎自己的言行。我声音不是很高，我讲了很高，听到后面听得见吗？哦，听得见。谨慎言行。第一节说，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的口舌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脚环勒住我的口。第二段呢，是讲到人生的虚幻，人生的虚幻，我就不再多讲。然后呢，第三段呢，是七到第十三节。主要是讲的他的指望不在别的地方，只在乎什么？在乎神。第七节就说，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在求这里求神的恩典，求神赐恩。最后他说，十二节十三节说，耶和华，求你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人，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样。十三节说，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前可以历练，我也不远。第四十章，第四十章是在患难中的祷告。第一到第十节是在很长的一段祷告的前言，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祷告的前言里面呢，他特别是赞美神奇妙的恩典。他说，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然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陈明，若要陈明，奇事不可胜数。神的恩典什么数不胜数。然后呢，到后面到十一节到十七节是谈到了他的祷告，真正的祷告中主要的祷告的内容是向神的呼求。他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的保守我。第三三节说，耶和华，求你开恩搭救我，耶和华，求你速速的帮助我。十六节说，愿一切寻求你的，愿你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伟大。十七节，但我是困苦穷乏的人，主忍顾念我，你是帮助我搭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怠慢。在这患难之中，在患难之中，他向神求告一个祷告。第四十一节一篇，信心的祷告。四十一篇实际上就是在诗篇的第一卷的什么最后一篇，他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有一个什么颂咏祷告的点。这在第四十一篇的第十三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当春生的根，亘古直到永远。一到三节他是在这里凭着信心的宣告。什么叫凭着信心的宣告？在这就事情还没有完成之前，在这个神还没有拯救他之前，他已经知道神会拯救他，这就叫信心的宣告。还没有事情没发生之前，他就已经说出事情的结局。第四到第九节呢，是讲了病重的遭遇。 那个那里面是说这些敌人仇敌判他早死，判他早死。
第十到哦，这里特别要提一下第九节，
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在哪个地方看到这句话？新约里面有没有？
犹大出卖耶稣那天晚上耶稣讲的那句话，
耶稣讲的那句话就是引用这里。
然后第十到第十三节就是相信神一定会赦免他拯救他。第十节说，耶和华求你怜恤我，使我起来好好好报复他们，因为我的仇敌不断向我发声，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十二节，你因我成就就扶持我，使我永远在你的面前。第十三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亘古，直到永远。
阿们。在这里面牧师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关于这个报复他们这一点，稍微要解释一下。这个报复
就算账的意思。
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什么？爱我们的仇敌。但这里大卫说什么？报复他们。那么到底是哪个对哪个错呢？牧师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耶稣讲的话是什么？神的话。大卫说的话是什么？人的话。那人的话跟神的话哪一个对？当然是神的话对。所以人有他的什么弱点，人有他的弱点，所讲的话并不准确。所以在两者比较之下，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目标是要让自己的行为跟上主的角度，而不是停留在我们人的阶段。好，这两个。好，今天我时间的关系只能到，已经超过了，只能到41篇，接下来就是只能够在下个礼拜再讲，好吧。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主耶稣基督，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学习你的话语，说我们实在是知道我们因信称义，实在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能力，而是因着神自己的宝血和恩待我们，你自己用你的宝血遮盖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义人。主，谢谢你，也求主让你把你的话语长存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心中，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把我们所学到的，在圣经上所学到的，主你要我们所做的一些该做的善事都能够行出来，让我们能够使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让我们得到使我们所蒙的恩与我们的行为相称。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不配，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